上个礼拜咱们讲完唯识三世论了，这个唯识三世论呢，是唯识里，就是在佛说的六个经，有四个传到我们中国，弥勒菩萨说的六个论都传过来了，然后这都是应机说法，当然也有比较系统的，像解深密经就是一个。纲领一样，跟《社大乘论》相似的纲领性的就是论体经，像《瑜伽师地论》也是一个，就是非常全面，从这个世间法到小乘到大乘全有。但是呢，佛说、弥勒说、无着菩萨往这个人间传，然后他又交给世亲，到世亲呢，他就把这个佛菩萨说的这些唯识的道理啊，给浓缩到了一个30个颂子里头。就是你像瑜伽师地论，很少有人能够从头学到尾，哎，所以他把这个做了一个总结概括，把唯识的理论给浓缩到30颂里头，所以30颂呢，代表了唯识理论的一个集大成，就是说，把唯识理论浓缩到三十个颂子里头，但是呢，他没做这个长行，没来得及，然后。这就算世亲做完成的最后一件工作，给把唯识理论呢建立了一个提纲。后边这个详细的解说呢是弟子们做的。这个玄奘法师取了100多家对三十颂的解释，回到中国之后呢，他本来是想选其中10家，就是最权威的，每一家10卷，一共100卷译出来。但是后来那个窥基建议呢，说这样啊，大家。不知道读哪个，也不知道哪个对哪个错哈。他说那个干脆啊，压缩成一个，就是以这个护法的，就是这个玄奘的师爷解释为主，然后呢，把他解释的意思写上，然后把跟他不同的意见也写上，这样就是把这100家的这个10大家的浓缩到10卷里头，这样大家呢，哎，护法为主，这样呢，就是以他为正义。哎，别人呢做一个补充，这个建议呢有利有弊，它的好处就是说简单了，10卷，哎，你就能把唯识理论就看清楚了。注意，如果光看三十颂啊，那是你绝对不知道什么意思。三十颂它就好像一个写作提纲，就都好像是小标题一样，所以你是绝对看不懂，一定要解释，一定长行才是写文章，那个是提纲，所以这个。浓缩成这个十加一，浓缩成唯识论之后呢，利就是说大家呢可以在10卷不长的文章里头呢，把三世论的意思看一遍。它的弊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以护法为主，护法是什么呢？护法代表啊，在世亲的弟子里头，大部分呢是遵照原意这样来解释的，只有一个弟子陈那。他呢，觉得这个就是说，在弘扬这个唯识的时候啊，唯识的理论跟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一般人的观念啊，相差太远，人们不接受，所以呢，他觉得应该在中间呢多增加一些方便说法来接引，就是你从那个说三界唯有心，没有梦中的法都没有，这个人们很难接受，哎，我就先来什么呢？先来这个梦中法呢，我承认一部分，然后呢，我先空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的来空它。陈那的这个考虑呢，也是必须的，就是说，你说我不弄方便说法，我就照佛菩萨论里头说的来说，那人们就是不接受，就是听不懂，因为它基础很差嘛。因为这个在佛菩萨讲唯识理论的时候啊。这些人的根性不是一般人的根性，哎，你像这个佛给那个唯识理论，好多都是在天上给那个大菩萨说的，然后这个弥勒呢给无着说，那无着很快在听的时候就证出地了，所以这些根性都他就一说他就明白，然后呢无着给世亲说，那也是很好办，但是你这个开始要给一般的。这个老百姓说了，这个时候这个基础就不一样了，那就是这些人是什么呢？就是唯物主义，哎， 就是世界就是物质客观存在，只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东西，精神不是真实存在的。哎，这整个跟那个说唯有心，物质是不存在的，整个正相反。所以如果你要是就照那个弥勒给吴卓讲，吴卓给世亲讲那个讲法，他不可能接受的。所以呢，就必须要建立中间的接引，方便说法。所以陈纳这个工作呢，这也是后边这些宣扬，就是在世亲之前呢，一直到世亲，基本上是什么呀，叫传承为师。就是佛说了，弥勒再给解释了，吴卓再给解释，世亲再给解释，都是在解释佛说的是什么意思。世亲的著作大量的都是解释经论，哎，这是解释。但是从那个世亲把这个唯识理论给总结成三十颂之后呢，这就开始了什么工作呢，叫弘扬，开始对外讲了，开始对这个外道小乘学这个般若经的没学过唯识的人开始讲了。这个时候就存在什么呀，他要从他的知识结构那儿提出来的问题，你要给他一个回答，这就叫方便说法。所以不可能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这个陈纳发展出唯识心意来，这也是必然的。就是前边为什么没有，因为前边还没有开始弘扬，只是这个佛教内部，就是菩萨传给菩萨，传给这个大菩萨，这传给小菩萨，像世亲那是家行为菩萨，他都根性好，后边开始弘扬了，就必然要发展出心意来。所以陈纳呢开始发展出心意来，发展出心意来，他这个他的徒弟这个那个谁护法，哎，又给他心意又详细的发挥，哎，一直到他的徒弟是那个谁那个戒贤，哎，戒贤的徒弟是玄奘，这一步一步越来越完善这些对怎么弘法这些，所以心意是必然发展出来的。这个我也说过，心意它发展出来很多方面说法，其中最核心的一个，就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说法是什么，他就说呀，就是说古意是三界唯有心，心里头显现出来的一切法全是如梦幻泡影，全是根本不存在的，干干脆脆，就是这样。这个心意呢，那个老百姓现在不接受这个，心意就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来了一个方便说法。他说呀，你面前这个物质世界，人们不是执着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吗，是真实存在，说你这个物质世界啊是没有的，但是呢它有一个依托，依托一个什么呢，就是阿赖耶识啊会升起一个你看不见的气世界，也就是升起一个你看不见的物质世界。哎，你看见的这个物质世界是你根据你看到的色声香味触你推想出来的，就是说跟人没关系，人看不看都客观存在的那个物质，那个是没有的。他说那个阿赖耶识升起的那个就是你看不见的那个气世间是什么呢，是阿赖耶识心升起的，离了阿赖耶识，离了你的阿赖耶识，离了你的心了，没有那个东西。哎，这是这个他安立的那个不同，就是我们世间人认为物质世界是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去理解他，看他，观察他，他没有关系，他都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个陈纳心意方便说法，说阿赖耶识升起一个气世间，这个气世间是我们看不见的，这个气世间跟它的差别是什么，就是这个气世间是我们心升起的，哎，离了心就没有这个，哎，心不升起就没有这个东西。这样呢，就是我们在这看，这有一个桌子，我们看见的这个，就是我们凡夫都认为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的桌子，那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呢，方便说法，这个心意方便说法就是说什么呢？你为什么会看见这个桌子？因为在桌子这个位置啊，它的后边有一个你阿赖耶识升起来的桌子，那个桌子究竟是什么材料，是怎么回事，人是不可思议不理解的，你也看不到它。但是你一看那个桌子， 你就在它上边呢会升起这样的颜色，你一敲那个呢东西呢，它会给你一个桌子那样的声音的反应，你一摁呢，它会给你一个桌子那么硬的感觉。哎，你用锯能锯动，你用手呢你就掰不动，哎，就这样的硬度。这是新一个最大的方便说法。这个方便说法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人们一听，哎，为师说的有道理，你一切啊为心造，哎，心呢造气世间，然后我们看见的气世间呢，你误解出来的那个说独立于人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那个气世间，那没有，哎，你因为那个也是很有道理的，你那个东西从哪来啊？你什么东西都得讲个因吧，你如果说独立于我们人意识之外，那是哪儿？它的因是什么呀？没有任何道理。哎，你要说我们自己造业自己显现，那人们那个是古代的时候人们接受这个还是没有问题，因为古代的人们轮回啊，一些神鬼现象啊，一些什么这个特异功能啊，在那个时候很普遍，尤其是在印度，哎，很多人都有神通，所以你说，哎，我们造业这个有这样的，你才有这样的这个生活的显现，这个在印度一点问题都没有。哎，你就现在到印度，就普通的老百姓，绝对都相信他现在的一切待遇都是他造业的果报。哎，所以印度社会虽然贫富差距非常悬殊，但是呢，那个整个社会非常稳定，从历史到现在。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认为我贱民，我受苦，我吃苦，是我前生造业造得不好。我要想改变这个状况怎么办？我这一生我造这个善业，我下生就可以改变。当然现在也开始受这个西方影响，受现代意识影响，也开始这个什么人权、民主、平等，好，也开始打砸抢了，只是受这个就是莫法受现在影响是另一回事，但是他的这个传统思想到现在没有变，你说业造一切心造一切没有问题。哎，所以呢，在这个就是新义这个方便说法的好处就是什么呢？他这样一说，哎，大家都觉得为师说的很有道理，哎，我信为师，为师说的好，为师说的有道理，他接受，这是好处。他的不好处是什么？就是他接受了这个之后啊，其实他没把梦中法全部空掉，就是他认为这个桌子后边还有一个东西，哎，虽然这个东西我看不见，但是他有，实际上并没有把梦中法全部空掉，哎，他多了一个那个阿赖耶识升起来的气世间，我们看不见的气世间。实际上啊，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实际上这个阿赖耶识升起的气世间呢，代替了物质，它起的作用跟物质是完全一样的，虽然它来源不同，说那个物质世界我们不知道哪来的啊，跟人没关系，那个阿赖耶识升起的气世间是新生的，来源不同，但是它们起的作用怎么样，完全一样。哎，我因为这儿有一个阿赖耶识升起的这个气世间，所以我能看见这儿有一个桌子，这儿有一个楼房。哎，那个世间人呢，他说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也是因为有客观存在的物质，所以我看见这有桌子，这有楼房，就是说这两个东西起的那个作用是一样的，实际上它代替了物质的作用，所以实际上这个空呢是不彻底的，是中间的一个接引过渡步骤。你如果为师学到这个程度，你不会说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因为你说实际上有一个你看不见的气世间，你认为的这个客观的物质的气世间不存在，但是还有一个存在的气世间，所以实际上它并不是唯有实，实生起来了实外法。所以新义后来呢就不讲唯实，讲什么呢？讲不离实。所以古义是讲唯有实，心意是讲不离实，就是说一切都是心造的， 你那个造出来的气世间呢，离不开识，离了识没有那个东西。所以心意后来就是说，你要说古意心意最主要区别是什么，也可以说六个字，咱们就用六个字啊。古意就是唯有识，只有识，除了识别的什么都没有。那个心意是什么？不离识，就是说除了识呢，还有识升起来的气世间。哎，还有识生出来的法，还有东西，这样呢，人们好接受，这是心意的方便说法的作用。这样第一步，实际上你学了这个心意之后啊，你应该怎么样啊？继续去学那个佛菩萨的经论，去追求它的本意，发现佛菩萨的经论里头啊，从来没说过不离识。你接受了那一步之后，你再深入学习，再回到什么呀？古义上，回到那个佛菩萨说的经论的原意上，那就是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除了心识，别的什么都没有，这你才算走到家，才算学懂佛的本意了。这是这个心古义的差别。很重要。我们因为这现在啊，我们这个理解啊，很多混乱都是由于不清楚这个引起的。因为什么呢？玄奘法师他接的传承是心意，所以回来呢以心意为主，以这个护法他师爷的这个心意为主，所以我们中国人学的全是心意，不知道古意。后来慢慢的近代呢，因为发现了那个十大论师的论本呐、啊，就是柔义这个成唯识论是用十大论师的论本柔义起来的，这个论本都没有找到。但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在尼泊尔，一个法国人呢，在皇家图书馆里头发现了这个好多梵文的经论，其中就有什么呢？唯识三世论，也有二世论。那个发现这个唯识三论，一看是谁的呢？是安慧的。安慧是什么呢？是古义。结果一看这个安慧的解释呢，他就完全按照那个经论的解释，一点没有方便说，经论怎么说他就怎么解释。这个时候咱们才知道呢，哎，这个古意啊，实际上是最接近佛说本意的。哎，心意，你想什么叫心意？就是经论里头没那个说法，他心发挥出来的方便说。所以呢，心意就是反而是方便说比较多。哎，究竟他说的那个是方便说范围有多大？跟那个经论的意思又发挥出来多少心意？跟经论差多少？合不合？这个呢，在可以讨论之列。你一个总方向就是说，他方便说出来的接引说法肯定是什么呢？是更接近凡夫见。哎，这个佛法见少一点。加点凡夫见，这样呢，一步一步接引过来。所以说呢，这样明白了这个之后，你就知道实际上是什么呢？古意是最符合佛说、最了义的，心意呢是方便说法多，是不了义的，这就比较清楚了。但是由于我们中国一开始传的心意呢，我们中国形成一个这个传统的观念，说什么呢？就是心意是最好的。心意是最了义的，别的都是那个不如心意说的。他实际上说的是什么呢？是说心意啊，最精细、最严密，说的最细致，是最完善的理论。实际上他是接引凡夫最完善的理论，就是回答了很多这个经里头没回答的这个问题。哎，是这个意义上，并不是说他最接近佛意，不是那样的。哎，古意最接近佛意，咱们把这个搞清楚。好，这个三世论呢是讲成立为识，说只有识，识外一切法都没有。然后注意啊，这是佛说给我们，说我证的境界啊就是三界唯有心。但是在给这个弘法的时候，给老百姓讲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他提出来的问题，你要回答。所以弘法呀，最难的就是这一点儿。你要说佛证的境界，就一句话就完了：三界唯有心。 你梦里的都没有，两句话，佛的境界就是这个，很简单。但是呢，这个老百姓呢就开始提问题，所以弘法主要是回答这些问题，所以这是我们接受这个佛意的真正的困难，是在我们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所以三十论呢，这是叫建法床，哎，把唯识理论说三界唯有心拿出来，观点立出来。在这个之前呀，世亲就曾经写了《唯识二十论》，这个在先，因为那个时候他时间比较充裕，先写了20个颂子，然后呢，把这个长行都写的，这都是世亲自己写的，很确切。这个二十论是干什么呢？就是回答说我不信三界唯有心，他提出来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有逻辑关系，就是人们听见之后说三界唯有心，没有客观物质世界。他第一反应是什么？提出来的问题。然后你答了这个问题之后呢，他第二个又会提出什么？一直到最后解决他，一直到就是啊，这把这个主要问题都回答了，确实三界唯有心。一共是几个啊？一共是7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非常这个解决问题。所以呢，讲完三十论就讲二十论，这是。很有道理的。这个一个法师就建议说，你二十论讲一下，好讲一下。然后他还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在这学期把二十论讲完的话呢，那暑假过了之后，我们9月份开始，我们就开始讲中论。开始讲中论呢，他建议啊，说中论呢难度确实大，现在在学术界、范文界，那是大家都公认说这个呀太难了。它难在哪儿呢？道理非常简单，它就是说，佛说凡夫所知一切法空，就证明这么一个道理，道理很简单。但是呢，凡夫不信也是提出来这个问题，提出来那个问题，你给他证明这些呢，逻辑上啊，这个要这个就是费点劲儿。然后他说中论呢又比较长，他说你可以在讲中论之前呢，先讲一下十二门论。十二门论是一个什么呢？是相当于中论的一个浓缩版，一个压缩版，比较短，就是把那个中论讲的所有的道理啊，又分成了12门，就是12个门让你入他的门，入他的这个懂他的道理，分了12个角度，12个问题，所以也可以，就是你反正这道理都是一个嘛，先从比较这个容易一点的，那就是。9月份开始，咱们可能啊，你们还可以提建议啊，这只是一个法师的建议。比如说，先讲十二门论，然后再讲中论，一回事儿。你在这听懂了，听中论就那个就要轻松得多了。这样的话呢，唯识、中观，这是在印度大乘，就是这两大宗基本的主要的意思，你就全就把握了。大乘佛法你就拿下了。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唯识二十论，就是回答，这叫这个回答问题啊，回答7个问题。你把这7个问题解决了，主要的这个问题呢就解决了。先说一下这个唯识二十论呢，咱们学的是一共有3个法师译，我们学谁的呢？学这个玄奘法师译的。为什么学他的呢？玄奘法师译的这个质量啊。确实是没得说，这是在这个梵文界被专家那是服了，就是他把意义跟直译结合的非常的，这个非常难拿捏，你要是太直译了不好懂，太意译了呢又脱离跟原来的那原文差的又多，还有一个你理解的怎么样啊？玄奘法师是他理解的也好，他汉文没问题。他梵文也没问题，在印度待了快20年了，什么都是达到最佳状态，所以在世界翻译史上很少有人能够达到像他这样的水平，所以一般呢，我们讲本子就以他的那是最舒服啊，非常这个可靠。另外两个是什么呢？是我们也介绍一下，另外两个本子呢是一个是真谛法师译的，真谛法师译的叫《大乘唯识论》。还有一个是这个，在那个论上标的是般若流支，实际上应该是菩提流支译的。 这个叫唯识论，它有三个名字，也叫破色心论，就是破除色就是物质，心就是精神，破色心就是把你凡夫所持一切法全给你破光。哎，这也表现出这个二识论的那个主题来，就是破凡夫所知一切法。它还一个名字叫楞伽经唯识论啊，这都是这个为什么说这个菩提留支因为这个真谛法师这个大乘唯识论里头啊，一个慧凯法师啊，中国人，他给这个写了一个序，也写了一个后记，在这个后记里头啊，他提到说这个另外一个译本呢，实际上是菩提留支译的。菩提留支啊，是印度来的一个法师，他是一个唯识家。这个般若留支呢，好像不是那么确切这方面的消息，估计是，你看这个般若跟菩提啊也有点相近，般若是智慧，菩提是觉悟，有点相似，可能中国人有的怎么怎么记给记混了，实际上这是两个人，哎，可能把名字给按错了，这都不是重要的事儿啊。总的来说，就是唯识二识论有三个译本，这个我们讲玄奘法师的这两个呢，这个都在大正藏31册上，电子版我会放到网上，你们那个也可以看一看，哎，在学的时候学一段，看看它的参考一下。然后解释，对二识论的解释呢，比较权威的也是三个，一个是谁呢？就是玄奘法师的师爷叫护法法师呢，他写的叫《成唯识保生论》，哎，这个都在大正藏里头有。然后还一个是谁呢？是窥基写的这个《唯识二识论述记》。这个说到窥基了，这也说一句，这个窥基啊，不是这个基法师的本名，这个玄奘法师剃度的这个弟子啊，都戴大秤，他叫大秤基。哎，后来这个中国人呐，这个宗派争斗争啊，这个互相污蔑，就给基法师弄一个窥字，窥是偷看偷学的意思。你基法师是那谁玄奘的大弟子，有什么偷的？反正就是这个，哎，后来就弄成这个名字了。所以呢，介绍一下，哎，这个唯识二识论述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基法师写了很多的述记，述记是什么呢？就是玄奘法师在译这个经的时候啊，他随口会有一些解释。他在那听啊，不但把玄奘法师译的那个话记下来，他把玄奘法师的解释啊也来了一个速记，哎，就是玄奘法师口述，然后这个基法师呢记下来，哎，就叫速记，就是玄奘法师口述的这个一个记录，然后呢，他因为那个古代弄那个毛笔又不方便，他这记几个字，然后那个又紧着跟那个玄奘法师讨论这一句，然后又要记那个。就是这个记录啊，实际上是很那个，一个是很就是很不完整的，第二个就是说玄奘法师给这个他们讲的时候啊，讲的不细，那就是他觉得需要提醒的地方点一下，所以那个话说的也是很不完整，哎，所以他这记下来回来之后，这个述记实际上什么呀，是这个基法师要去整理，就是他这个述记呢要基本上每一句你都要有个大概的解释，他就得回忆玄奘法师没解释的，他就得解释，是吧？然后这个玄奘法师解释的意思呢，他在玄奘法师可能就说了两个字，哎，他把那个意思你得对别人呢，你得说全，所以这个述记呢是根据玄奘法师的解释呢，实际上是那个谁基法师他整理出来，有很多是他的意思，哎，他理解的意思，这是第二个参考的。还有这个圆策法师呢，有一个唯识二识论书，这个因为我上午那个上网上不去了，没查到，前边的我都已经查到了，我都会放，哎，这都可以作为这个学习的参考。好，版本就介绍到这儿，我们回到这个玄奘法师的本文啊，就开始学。题目就是唯识二识论，就是唯识论，二识是什么呢？是20个颂的， 就跟我们说，都是世亲写的，是三十个颂子能把为识的道理概括起来，二十个颂子呢，能把人们对为识的主要的问题回答清楚，写了二十论。世亲菩萨造，这个世亲菩萨呢，有一些这个论里头啊，叫天亲菩萨。这个一个人说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亲啊，这个字啊，意义比较少，就是梵文里头那个前边那个字啊，它意义比较多，也叫世间人，哎，也有天人的意思，也有什么多义，所以有人呢就译世亲，有的就译天亲，哎，都是他。这个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这是介绍完了，我们下边就开始学习本文了。上来呢，印度的写文章的风格啊，上来先立宗，就是你讲什么呀，先把观点亮出来，然后这个我先说一下他们那个叫音明三段论，他是一般写文章写这个一个道理什么哈，后边你他都是这种规律，先亮观点，然后接着拿出来原因，我为什么这么说，根据我那个就是原因是什么，举出原因来之后呢，又怕人们不承认这个原因，一般就是这两句话，这就完了，我说观点，我为什么这么说也告诉你，这不就说完了吗？但是有的人呢，他连那个原因他还怀疑，你凭什么真的是这样吗？能成立吗？所以有的呢还要跟一个什么呢，喻，比喻的喻。这个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我们大家生活当中大家都承认的那个事情。哎，你承认这个事儿吧，大家都承认哈。你承认这个事儿，我这个因就成立。我这个因成立，我的果就成立。哎，这实际上是个三段论。我们那个就是西方的古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也弄了一个三段论，他的三段论跟这个是怎么样，是倒过来的。我们比较一下啊，这东西方思维的差异。这个西方的三段论是什么呢？叫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它是什么关系呢？大前提就是说他说出一个真理来，小前提是什么呢？是从这个真理里头我拿出来具体的一部分，然后结论就是说呢，这一部分跟大前提的结论是一样的。我举个例子啊，他大前提经常我看那个逻辑书一举，就是说人是要死的，或者人都是要死的，这是大前提。然后他那个小前提呢，就是把这个人里头他拿出来一个具体的一小部分，比如说苏格拉底是人，哎，然后第三个结论就是说，所以苏格拉底也要死，哎，实际上这个呀，就是这个叫什么呀？实际上没用这个东西，为什么呀？因为后边这两步啊，实际上都在第一句已经包含在里头了。是吧，你说人都是要死的，你说苏格拉底、张三李四等于那个就是在白说，所以他这个用处非常小，就是你已经说了，然后后边那都是废话，但是呢他为了我跟你辩论，现在我要那个第三句话，所以呢我这样说，实际上你那个第一句能不能成立是关键，对不对？你人都是要死的，你怎么证明啊？你怎么知道人都要死？你我就说现在有好多人没死，你怎么办？是吧？你是不是啊？你这个结论你得出来，你得怎么着？你首先要把所有的人先统计过来，是吧？你漏掉人不行。你说我就看这一屋子人，这一屋子人你也不好说，这一屋子人都没死，你怎么得出这个来？所以你怎么？所以他这个呀。这个西方这个三段论呢、啊，说老实话基本上没多大用，就是一个逻辑，就是废话推出来一句废话。为什么？因为第一步啊，它没法证明它是真理。你上来就来个大前提，你从哪来的呀？你还得证明。所以它这个三段论呢、啊，没多大用，就是一个逻辑，就是我们说了， 说一句没有道理的话，然后我再重复这个道理里的某一部分，你有什么用啊？所以他那没多大用。但是这个印度这个三段论，就是叫因明这个论释呢，那用处就大了。他就是直接证明真理了。你看人家说的很，我先把我的观点拿出来，拿出来你必然要问你为什么这么说，我立刻给你原因。哎，然后原因说我不承认你的原因，好，我给你拿出一个比喻来，这个比喻一定是什么呢？是大家公认的。哎，就是大家公认这个都是对的，然后呢你要是承认这个大家公认的这个真理，你就必然要就等于承认我的因，就等于承认我的果，说服力非常强。哎，说服力非常强，所以这个很实用。我们看这个，你这样就了解了这个印度写论呢、啊、基本上都是这样。你看上来第一句干什么呀？安立大乘三界为实，就是我先把我观点立出来。为什么叫安立？我们说安立就是原来没这个东西，我给它安立，我给它就好像我原来没戴帽子，我给你戴个帽子。哎，原来没有安立，实际上就是什么呀？就是说，就是我说，我立一个结论，我提出来一个观点。哎，所以他说安立，这个说的是很准确的。这就是说，我现在要说出来一个观点，什么呢？安立大乘，就是我现在安立的呀，是大乘佛法。这个因为小乘啊跟这个大乘不一样，小乘承认法有人无，它不是全空的。哎，不是三界唯心，他认为色什么五蕴都有。哎，色蕴也有，精神也有，所以他是不安立三界唯识的。安立大乘，安立大乘佛法内容是什么呀？三界唯识。就是说这个三界呀、啊、是个习惯说法。因为当时大家那天眼好多人他都知道三界哈，都能看到，所以就随口说三界。要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不知道三界，我们就说什么呀？世界上唯有实，我们就直接说世界上唯有实。哎，所以不要受这个这就是时代不同，说法不同。我们换成现在的话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呀？说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实。哎，就这观点出来了。三界唯识，唯识，唯就是唯有，只有，仅仅有。这一句话就否定了什么呢？就否定了除了识之外怎么样都没有。哎，这叫唯识。所以这佛用这个话呀，用的是非常准确的啊。那不是那个就是稀里糊涂的说出来的，你必须要这个你最后理解的道理啊，说符合不符合佛说，你可以就是这样去对照。哎，我最后理解的这个是不是佛为什么要说三界唯识啊？唯识，他为什么不说三界不离识啊？哎，他为什么要说唯有识啊？你得这样一认真的去想。注意下边该出什么呀？亮出观点了，下边人就会问你为什么说三界这个世界上只有实啊？该出原因了。他说什么呀？以契经说，以就是因，因为啊，契经就是佛说的经里头说了，说三界唯心。哎，因为圣者是见到真实的人，佛见到真实了，他说三界唯有心，那就是他实证到说三界只有心，除了心没有别的。哎，说这也叫因吗？这就看你跟谁那个辩论。我们说这个唯识是对谁讲啊？是对小乘，对学般若经的也有部分外道。哎，那个时候外道啊都是学法的，都承认圣人，就是他只要承认说这个人是圣人，是这个见到真实的人，那他说的就是对，这个大家都承认。 现在我们世界上没圣人了，所以大家整天在这乱吵一气啊，你有什么了不起？是啊，都是凡夫，谁也没什么了不起，谁也没见过真实，乱吵一气。但是在那个印度那个时候不一样，只要他认为他是圣人，他就相信他说的话。这个说小乘当然认为释迦佛是圣人，那个般若学般若经的也认为，外道来学唯识的呀，他也是认为释迦佛是圣人，他才来学，否则的话学什么呀的是吧？那个还有好多外道都认为他们的教主是圣人，他就跟着他们的教主学，是不是真的圣人？那他自己慢慢他就知道了。好，所以说呢，我们说过，因可以出两个，一个是教，一个是理。就是如果有佛说，那是最好，你拿出来一说，行了，没有问题。如果佛没说过，你就得拿什么呀？拿道理，拿道理因。这儿呢，因为佛说过，所以直接就三界唯心，佛说过，因出来了。这是出的教，然后下边呢出理，出了理之后呢他出欲，这是全了。看下一句啊，心意识了明知差别，这先解释这个什么叫识，说三界唯识，说唯有识，识是个什么东西啊？先解释这个识字，说这个识啊，在佛经里头啊有四个名字，不是说广教识，四个名字说的都是佛证的那个世界上唯有的真实境界。哪四个名字呢？你可以这个打顿号啊，就是这四个字，心意识了明知差别，就是这四个字啊都是名上的差别，就是名字不一样，名有差别，那个指的那个意是什么呀？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佛证的世界上真有的东西，佛证的这个世界上的本来面目，真实面目，只有心。这是佛证的境界是一个，起的名字呢，名的差别有好多，这儿举了四个，实际上还有好多了，什么一真法界，什么这个涅槃佛性，什么的，实际上都是指的佛证的那个境界，实际上名字多了，但是在这儿呢光讲唯有识的识，所以呢他就找了四个代表性的四个字儿。我们来解释一下啊，说这都是什么东西，再解释一下啊。第一个先说心，先说心的狭，从狭义开始，心的狭义定义是什么？心在这个范文里头啊，这个心的意思是积极，那个积累的积，集合的集，积累集合在一块儿，是那个心的那个范文字的意思。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就是记忆，记忆积累积累积累，集合在一块儿，你一个人一大堆记忆，一个人一堆记忆，这就是一个有情。世界上有什么？就只有这个东西，一个人一堆记忆，谁跟谁记忆不一样，好，你跟他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你们俩的差别。你要是把这个记忆呢，你记了一大堆糊涂观念，那你这个人就是糊涂，我们凡夫就是糊涂，整天做梦，不知道自己是做梦。你要是记忆的呢都是真理，都是清楚的，行了，你这个人就特别清楚，那就是佛。佛所有的记忆都是真实的，都是这个就是符合真理的，所以他那呢就一点糊涂观念没有，什么都知道的是最清楚的。世界上就只有心，你看佛说三界唯心，就这个意思，世界上只有心，一个人一堆心，那个心是什么呀？是你积累起来的，集合在一起的一大堆记忆，世界上就只有这个东西。这是心啊，注意狭义的呀是积极，狭义的心指什么呢？就指那堆记忆。 说世界上是不是就那一堆记忆呀？还不是，这个记忆呀，它会怎么着？会那个显现出形象来。哎，也不光记进去了，藏实藏在里头了，不出不露头了，不是。它那个力量最强的那个，它会蹦，它会跳，它会那个活动。哎，一活动就是什么呢？就是把你原来的记忆给折腾起来了。哎，把原来的那个幻象呢，又咱们就这么说吧，记忆是一个体。你比如说里头是照片、录像、什么声音这些东西，你那个力量最强的记忆，它会什么呀？它那个照片、录像啊，会活动起来，会亮起来，显现出来，那个声音会恢复起来，哎，这就变成什么呀？变成梦。虽然梦里的都没有，但是呢，它会记忆里头那个力量最强的，它会活动起来，是一个假象的活动。这就叫现行，哎，有记忆有现行，有种子有现行，世界上啊，齐了就这么两样东西，一大堆记忆，这块记忆亮一下，那块记忆亮一下，这就组成我们的梦。再没有了，三界唯心就这点东西。一个人一大堆记忆，记忆里头呢，力量最强的记忆就跟那个看电视一样，哎，亮。哎，你那个我们觉得一辈子哈几十年好像挺长，你那个跟其他道一对比，你这一闪就过去了，那就等于人道一亮，哎，到又转，比如说转牛又十几年一亮又没了，又转，比如说神仙就是亮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哎，这就是世界全部。好，三界唯心，我们知道了心是什么，一堆记忆。记忆呢，它不老实，它会那个力量最强的记忆会这儿一闪那儿一闪，哎，在那儿放录像。行了，三界唯心就是这个东西。下边讲意，意是什么呢？意是这字儿太简化了哈，就是意识，就是意识。说意识，我们那个记忆，我们一般叫第八识，然后还有前七识。意识只是前七识里的一识，八识之一，它怎么三界就唯有意识呢？哎，你不要着急，咱们现在一般说的这个意识啊，是狭义的意识。狭义的意识指的什么呀？就是八识之一的意识，是干什么的呀？就是胡思乱想的那个意思。我们现在所有的想法，全是意识的想法，全是意识的活动。你要是晚上一睡觉，你也不做梦，好了，意识休息了，这个时候没有意识活动，哎，没有这个就是想法。你一做梦，又是意识的事儿，意识又开始活动，只不过是很少一部分意识，就是那个比较活跃，不愿意休息的那一点意识。然后你到白天呢，意识就比较这个正常的全醒了。这是狭义的啊，就是说你能够想的那个主体叫意识，我们的思想。实际上呢，你要讲道理讲的这个细致一点啊，实际上你说我看见什么了，实际上并不是别的看见了，就是你的意识看见了。你说我听见什么了，也是你的意识听见了。就跟我们多次举例子说，你在这听课，如果你现在睡着了，你的意识休息了，你是听不见的。也就是说，听声音实际上是意识听的。感觉，我们现在都说啊，我的手感觉到硬，感觉到热。实际上还是什么呀？是你的意识感觉到的。所以这前五识啊，实际上都是意识唯一，意识为它的根本根，是意识感觉到的。那个第七识呢，实际上就是意识，跟那个它是潜意识，跟这个前六识的显意识呢是一个意识，哎，只是前六识的意识活动我们能够后边能够知道，那个第七识的潜意识活动我们一直不知道，实际上它俩是一个意识，分两部分，哎， 所以呢，前七识实际上都是一个意识，然后再说第八识什么呀？全部都是意识的记忆，就是我意识的活动先在你那儿暂时留一个记录，哎，我然后根据这个记录呢，我进行新的思考，我升起新的意识。所以你想，这整个心是不是就是一个意识啊？现行是全部是意识的活动，那个种子是什么呀？是意识的记录。你没有意识的记录，它也生不起意识的活动。这两个是一体的，哎，它一活动就留下记忆，哎，记忆呢，它又跟那个老记忆、新记忆、老记忆一组合，又升起新的想法。这就是一个意识整个的活动。所以说，三界唯有意识，也没有问题。我们前面听过社论，社论里头无著菩萨说了，有一类师说一意识，就是有一类这个瑜伽师啊，他们啊讲了一个更不好接受更那个深刻的道理，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一个意识在活动。哎，这一下你就明白了。所以说可以说三界为意，三界为意识。识，这个识是什么识呢？是辨别识。我们这儿就要还要讲一下这个很重要的两个根本观念，就是什么叫了别识，什么叫辨别识。你记住，了别识是体，辨别识是用，你就搞清楚了。说了别识是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东西什么呀？前面说全都是心，都是意识，就那一堆记忆加上现行，这一堆这个体就都叫什么呀？了别识。哎，就是所，那就是说三界为识，就是三界唯有了别识，没有问题了。哎，体嘛，就是存在的东西都是了别识。然后那个辨别识是什么呢？这个识啊，它是会活动的，它活动起来的时候呢，就叫有作用。哎，你这个识不是一个体在那没有作用不动了，哎，它有作用，有什么作用呢？有认识作用，哎，有辨别作用。我们的意识整天就在那辨别，一睁眼啊，这是什么色儿啊？啊，这是什么声音呢？这是怎么回事啊？整天就在那辨别，哎，看见一个人也要辨别辨别，我认识不认识啊？这是谁啊？哎，这干什么的呀？辨别，所以呢，那个作用叫辨别，就是我们这个心呐有辨别作用。如果你用一意识说呢，那就是辨别颜色、辨别声音，一直到辨别所有的法，那都是辨别。所以这个作用是辨别识。注意这个作用，这个辨别识啊，它不指那个体，就是实际上这个辨别识是指在我们清醒意识活动的时候啊，在我们心里有很多想法，这叫辨别作用。就是你在这儿，你闭着眼睛，你可以随便胡思乱想，哎，那就是你的意识在起作用，在辨别。但是它有没有东西啊？没有任何东西，哎，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啊，就是说识的本体称为了别识，识如果在活动进行虚妄分别，咱这做梦进行虚妄分别，它有做梦的作用，它有做梦的这个虚妄分别的作用，这个作用叫辨别识，就是它在那辨别，它在那活动。然后说这个识呢是辨别识，注意啊，我再说，所有的识啊，就是你八个识哈，你比如眼识打头，所有的识那个识字本身呢，就是辨别识那个识的那个字根，就是辨别识是识的主要意思。什么叫识？就是认识，就是辨别。哎，所以它的字根，你说一个意识、眼识、什么识，它那个识那个字根本身就是辨别识那个字根。 了别时呢，是另创的一个词儿，就是指什么呢？所有实际存在的心、存在的实，整个这都叫了别时。现在你就对这个概念也比较清楚了。现在再解释啊，三界为实，说那三界就是为辨别实吗？不是，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这样，我说过，就是我们人呐，给一个东西，给一个体起名字的时候啊，我们经常什么呀？不以它的体起名，以它的用起名，因为我们对任何东西，我们主要是用它干什么的？这是它的主要的区别，主要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给很多东西起，你比如说桌子、书桌、饭桌，哎，它不以它的体，你要是以体，那就是什么呢？叫石桌、木桌，或者是叫方桌、圆桌，嗯，或者是说高桌、低桌，你一般不用体，因为这个体啊，它表现不出它用来。你说方桌干什么的方桌呀，是吧？我们拿它就是为来用的，所以这个用是这个东西的最主要的东西，所以我们经常是什么呢？用来给体起名字，这是我们人起名的一个基本这个习惯。所以这儿说，要是说三界为实，虽然你一看那个实啊，当然啊，大量的基本上啊，90%你在经里头看到三界为实的时候啊，它都是直接用了别实，哎，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有个别时候啊，他会用辨别识，说那是佛说的是，就是三界只有一个虚妄作用，没别的吗？你没提，你哪来的用啊？不可能。哎，说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道理，就是他在这儿，你一看他，哎，这回怎么没见过呀？这怎么就用个辨别识啊？因为啊，他叫辨别识，是强调他这个实的作用哈，实际上它用这个作用呢，代表了连用带体，全部的实际存在。哎，所以呢，这是一个小技巧，也说明一下。所以你一般就是我说的可能还少了，90%多的，你到那个你说唯实唯实唯有实，你所有看都是指唯有了别实，都是这样。但是有个别时候，你比如说三十颂里头啊，大概就出现过一次还是两次，就是用辨别式的，其他全是了别式。哎，所以呢，就是三界为实，你不管它是了别实还是辨别实，你就记住，它指的都是什么呀？世界上真实存在的这一大堆实体，包括实用。了别识啊，注意啊，了别识是包括辨别识的，就是了别识有体还有用。哎，我们强调说了别识为体，辨别识是为用，这是强调它的差别。实际上在用的时候啊，了别识它是包含辨别识的，就包括用。他一说这个三界为实，这里头就连体带用都有了。我再给具体化一下啊，18界。18界六根六尘六识，六根跟六尘一处升起六识的认识作用，前两个是体，后一个是用，就是六根跟六尘我们都认为是真实存在的体。六根就是指的我们的心，六尘是指的心外的客观存在的物质，然后呢它俩一处升起认识作用。哎，我看见颜色了，我听见声音了，这是六识升起，这是作用。十八界是两行体，一行用。如果了别识辨别识关系呢，那就是18界都是了别识，然后18界里头的那个六个识，六个认识作用，又叫做辨别识。哎，等于这个辨别识有两名。就是识既是了别识也是辨别识。哎，然后那个六根跟六尘呢，它在没有升起认识作用的时候呢，就只是了别识， 它不是辨别式，它因为它不是作用，它是体。六根就是指的我们那个，你比如说眼根，什么耳根、身根，这就是方便说法了。说眼根就像葡萄，实际上就在眼球里头。他说有一种净色根，人肉眼看不见，啊，用它来认识。他为什么要安利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你眼球坏了，你可以开发出天目来，你还能看东西。你眼根没坏，哎，所以呢，他说认识这个看东西不是你这个肉眼球看的。你比如说我，哎，一下昏过去了，我肉眼球一点没坏，是吧？但是我看不见东西了。他不是说有肉眼球好就能看见，我也睁着眼睛，哎，我耳朵什么功能都没坏，我也听不见声音了。为什么呀？这个小乘就说呀，那个净色根休息了，没活动。实际上要用我们那个大乘来说呢，根本就没有那个净色根，因为净色根还是色，还是物质，只是说细微的物质，哪有那个东西？没有物质，只有心。那就是说什么呀？我的种子不升起现行了，哎，休息了，不起作用了。种子还在，所以实际上那个根实际上是什么呀？是种子。然后那个六尘是什么呀？小乘就说这是客观存在的外境。实际上你想一想，我们现在科学物理学都能告诉你，那怎么可能是客观存在的外境呢？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色颜色，世界上颜色没有客观存在的颜色，一个人看一个颜色，一个鸟看一个颜色，一个狗又看一个颜色，各有各的颜色，世界上没有客观存在的颜色，不是客观外境，客观世界没有颜色，颜色是你睡醒了，哎，意识开始活动的时候，在你面前才会出现颜色。声也是，那是你自己意识的语言，意识创造的声音，哎，不是真客观存在声音。我们前面学唯识都知道了，所以呢，六尘实际上不是客观外境。那说那颜色声音是什么呀？我们用大乘说呀，就是什么呢？不是客观外境，而是什么呢？我们主观升起的一个现行，一个梦境。哎，所以呢，实际上六根是种子，六尘是现行，还是三界唯有心，还是那个体，就是我们说一大堆记忆，这儿一亮，哎，种子现行，还是三界唯有心。然后那个作用是真的有的，哎，就是那六识。因为什么呢？你无梦睡眠看不见颜色，哎，你一睡醒了，一睁眼看见颜色了，好，这就有六识了，是吧？有眼识了。什么叫有眼识？就是你现行了，你看见颜色了，就假安立为有眼识，眼识开始活动了。所以眼识呢有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呢，它没有体，它是空的，哎，它是空明安立的。实际上是什么呢？还是只有种子跟现行。哎，你那个现行一现行，你看见颜色了，我们就再安个名，说眼识升起了，实际上就是颜色现行了。哎，我们多安立了个名字，所以这个六识实际上是多安立的名字，这是以这个真实来说。好，这样呢，我们把这个识字又基本上介绍了一下，比较浓缩啊，因为前边有这个学社论跟三识论的基础，我们现在就好像是概括总结复习一样，哎，所以说三界为识，那就不管了别识辨别识，它指的都是连了别识带辨别识，哎，连体带用，三界唯有新的体跟新的用，又是跟前边完全一样，哎，没有任何问题的。三界为实，然后三界为了， 了是什么呢？就是了别时，就是我们那个刚才介绍的，这也不用介绍了。那三界唯有了别时，绝对没错，是吧？因为了别时里头包括辨别时，哎，十八界全包括，哎，所以呢，三界唯了别时。所以三界唯识，这个唯识的识呢，我说了，绝大部分都是唯的了别识。哎，好，这个包括我们说啊，实际上在那个梵文里头跟藏文里头呢，识了，识是辨别识，了是了别识。再说一遍啊，只要是识，就是八个识，不管是哪个识，它一定用的字根是辨别识的那个字根。哎，因为它立这个字，就是说你能辨别才叫识，才叫认识。但是呢，在这儿它的意思是跟了别识是代表了别识。你看，在这个梵文里头啊，辨别识、了别识是两个字。玄奘法师呢，我不管是玄奘法师啊，所有的中土法师，意境、真谛、什么菩提流支，全是把这两个字合成译成一个识。它的道理是什么？就是你要是完全按梵文译出来啊，中国人不习惯那种，印度人的那种思辨特别严密，特别繁琐，因为好多中国人不习惯那个，看起来啊会不习惯他那种思维方式，看起来觉得有点累，就看不下去。尤其是本来唯识理论就比较庞大，比较这个复杂，你再弄的那个完全译过来，所以呢，勤能耗俭，这些法师们呢，就给把这个论文呢尽量精简一点，所以你像两个识字，它就译成一个识字，哎，这个好多相，它就译成一个相，都给精简了。这个地方呢，因为上边是四个名词，玄奘法师这个译的好就在这儿，他把这两个合成一个，但是在这两个并列的时候，他绝对也不会说我就识时，那个社论里头出现了。说这个叫意识识、眼识识，哎，这也说明玄奘法师的严格性。就是这两个识呢，我没分，但是在这他俩是并列的，那怎么办啊？我告诉你，这有两个字，哎，我现在都把它译成识。说那我怎么理解意思呢？那就是比较专业的，你就得怎么办啊？去看梵文去，哎，你才能搞清楚。这就是，所以易经也有这个困难。又要照顾大家说勤人浩劫，又要照顾专业的这个要搞得比较细，所以这个结合也是很难结合。玄奘法师就是一个结合的最好的，就是既来回找中庸，哎，既不过，哎，不止两端。像真谛法师啊，太偏向意义了，他经常还意的时候啊，他觉得这句话啊需要补充说明，他就直接补充说明了。他译的那个社论什么好多都多出来好多话，鸠摩罗什法师也是意义比较大，三句并两句的什么都各有利弊啊。好，这一句解释完了，下边啊，此中说心，亦兼心所，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四个名字里头的这个心，说的这个心呐，它的意思里头啊。还包括心所，因为后来啊，这都是这个后来人们讲的细了，他怕你误解。我们现在直接说心，那就是全部心就完了。在这个后来讲的细了呀，他说八个识呢叫心王，然后每个心王下边呢，这个管着几个心所，比如说第八识他是阿赖耶识，这是心王。然后他管着几个心所呀？五个心所，五个什么呢？五个变形心所。结果我们说了，五个变形心所是什么呀？是程序，没有内容，也不是善，也不是恶，没内容，什么那个无际的内容都没有。不，五个程序，哎，这就是假安利。然后那个意识的那个心所最多。就是所有的心所它都有51个，哎，所以他说呀，这个里头是心呐，包括心所，这就是学得细了的人呢，容易产生误解，把这个漏洞堵一下，对咱们来说不存在这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在一说， 整个就是一个心啊，分八块，那八个心，哎，合起来还是一个心，哎，还没有牵扯这问题。下边又是八个字，玄奘法师译的这个也是很有一个好处。你要是读这个不知道怎么断句，不知道哪个字跟哪个字连着，你就四个字四个字读一般没问题。玄奘法师这个文字功夫很厉害啊，说的很那个上口。为遮外境不浅相应，就是说这个为识啊，它是只遮除外境，就是它只遮除，就是去掉，哎，挡掉，给你去掉。说这个为识啊，只去掉什么呢？心外之境，哎，它只去心外的东西，就是只有心，心以外什么都没有，只去除心外境，不浅相应，它不浅除，不去除什么呢？相应，相应是什么？就是心所，就是心所。哎，心所为什么起个名叫相应呢？就是这个心所，你比如说阿赖耶识的五个心所吧，它跟那个阿赖耶识相应，就是跟心王相应，所以心所又起个名叫相应，不浅相应。说不浅相应，那浅心王啊，你注意，实际上这个心王跟心所有个什么关系啊？心所合起来起个名叫心王。你没有说我有心王没心所，那就等于没内容，那就是个空名了，明白这意思吧？就好像说我们这儿说来参加讲座的这个班儿，哎，这个班儿是个空名，这个班儿是由谁组成的呀？是由我们一个一个具体人组成的，哎，我们人就叫那个班儿的相应。说不浅相应，就是说不浅它的内容，哎，你全部人都到齐了，这个班儿就整个就是这个班儿。所以心王跟心所的关系是这个关系，就是叫共相跟各相的关系，哎，共性跟个性的关系，或者叫总名跟具体的关系。哎，你像意识，意识是什么呀？就是那五十一个心所。你如果一个心所都没起来，现在意识就在休息，哎，起来一个心所，这就意识开始活动。哎，你无非是里头起来一个几个，就是你不起来心所就没意识。所以说这个不浅相应，就是说不浅心所，那就等于说不浅心。这样的话呢，就告诉你说为识啊，它只是去破除心外一切法，不破除心本身。内识生识四外境现。内识，这个内外指的什么呀？就是心内心外。内识就是指的心里头，内识升起，心里头的识，就是那个现行的识，比如说眼识开始看见颜色了，意识开始想法了，内识升识，你的这个咱们一般就说前六识吧，因为第七识第八识我们也感知不到，前六识开始升起的时候啊，会怎么样啊？四外境现，好像是外境显现出来，就是你那个记忆啊，它一活动起来啊，那就叫识升起了。哎，颜色一来你就说眼识升起了。识升起来的时候呢是什么样子呢？好像是外境现了，实际上是在你心里现的，实际上在你心里现的电视屏幕是吧，就是那个记忆亮起来嘛。你要是佛菩萨看我们心里头，就一看啊，这个人做牛梦，那个人做神仙梦，这个人做人梦，是在那儿那个记忆亮起来，就是看电视看屏幕。但是在我们梦中人看来呢，就好像是在心外的东西显现出来了，哎，我们就感觉没在心里头， 还记得那个谁，贝克莱，贝克莱呢写的著作里头，他编了俩那个人儿，那俩人吵架，一个唯物，一个唯心。那个唯物的那个人说什么呢？海拉斯好像叫，说这个在海边就存在一个谁也没见过的房子，就在那客观存在，你看不看它，它就在那待着。然后那个一个什么斯过来反驳他，很简单，就说什么呀？这个房子就在你心中，这个话你根本就没法反驳。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房子呀，只有这个海拉斯说过，是吧？他说他跟他吵嘛，说那个海边就存在一个谁也没见过的，哎，那个你看不看都客观存在的房子，那个反驳说这个房子就是你说的这个房子，这个谁也没见过客观存在的房子。就在你心中，一句话堵死他，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连这句话都是他说出来的。你要是不在你心中，你连这句话都说不出来。哎，这个你想的那个房子只在你心中想。还有一句话，就是那个我上次讲那个叫《世界真有什么》里头录像里头啊，有一个叫什么“物质之外的秘密”啊。那个里头就有一句话，说你觉得你是在房子里头看电视哈，实际上是房子在你心中，就是你认为我在房子里头坐着看电视，你这个想法，你这个感觉，全是你心里的一个认识。因为你也看不见房子，你也看不见电视，你也看不见人，你都没见过，你只是根据无始以来大人、老师、别人什么宣传教给你的啊，客观存在一个客观物质世界，你根据这个错误理论呢，你说我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人，我坐在一个客观存在的房子里头，全是你的妄想，那个客观存在的人、客观存在的房子，你没有一点儿。根据，然后这就后边该提问题了，这就是后边为时二十六马上就提的问题啊！你说我没在房子里头，那你说我这是梦，那我怎么感觉就不是梦啊？怎么感觉跟真的一样啊？后边马上就提出这问题，你说我不在房子里头，你凭什么这么说呀？后边马上就会回答这些问题啊。好，我们再来体会这句话啊。本来是你心里头升起识，实际上是那个记忆显现色声香味触的录像。生的时候呢，但是你的感觉呢，好像是外境升起来了。你就说心外有东西。然后注意啊，下边就出欲了，这是说原因，就是说为什么三界唯心呢？因为。你内心升起来的那个影像啊，是你误以为认为它好像是外境，实际上不是外境，是你心里的一个幻象。哎，这是出的原因。说我不信，说你不信哈，好，你信不信这个？举喻，这就相当于那个西方三段论的大前提。这个大前提啊，是双方都承认的。那个西方出的那个大前提啊，那如果大家都同意，后边就是废话。我同意你大前提，肯定同意你那个小前提跟结论。关键就是我同意不同意大前提。我如果不同意你大前提呢，你这句话就成废话。所以他那没用。现在呢，你倒过来这就有用了。这个大前提你看啊，看你承认不承认。说如就好像。有眩意见发影等，就是有眩意病的人呐、啊，他能看见头发跟苍蝇。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如果你现在睁着眼，当然外边这个颜色太乱了，你闭上眼睛，你就注意看你这个前边，你能看到东西，哎，反正有亮的，有黑的，也有一些影子。你看，比如说你看到一个黑点儿，你看前面有东西， 就相当于那个有旋翼人建的发蝇。有旋翼是什么呀？就是眼病。嗯，你比如说咱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那个白内障，白内障的人呢，你因为我们都能看见他，他那个眼睛上就蒙一层白，然后他看外边呢都雾蒙蒙的，哎，这也相当于那个发蝇。这个有旋翼的呢，就是他这个眼睛这个有毛病，哎，所以呢他看着这个他面前老有一团头发，这老有这个苍蝇蚊子在飞，哎，这个问大家好理解哈，说有眼病的人会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承认不承认呢？谁也得承认，是吧？这大前提没问题，他找大前提就找大家都承认的东西。有旋翼的人见发蝇，注意啊，他看说这老有乱头发啊，老有蝇子飞，大家都知道这是他的一个误解。实际上呢，空中没有头发，也没有蝇子飞，实际上是什么呀？是他的识，眼识出毛病了。哎，眼识生识，四外境现。你看有眼病的人眼识生识就四外境现吧，他就看到说哎，外边有蝇子飞，你看有这现象吧，证明我们人的眼睛啊有这毛病。既然眼睛有毛病的人就会有这种感觉，就好像我识外有法，心外有法，那你怎么知道你看现在看见的就不是像他一样的，或者换句话说，你怎么知道你现在眼睛是没毛病的呢？你要是在古印度啊，这个就说到这儿就已经很有说服力了。为什么呀？古印度有很多圣人，他那个圣人当然有真圣人假圣，真是我们说你要是用佛教了义说真圣人只有那个谁释迦一个啊，他从梦中醒来看到真实了，但是就那个假圣人呢、啊、对于普通人来说那也是很佩服很真的，他能看见这个就是牛，哎，转生到天上了，他能看到天界，他能看到须弥山，他能看到好多，他能看到你前世，他能看到你后世，所以那些人就相信这些人圣人。他就有一个基本常识，就是什么呀，我们肉眼凡胎啊，这肉眼呢、啊、你太差劲了，看到那个东西呢太好多真东西你看不见，哎，他可能认为啊那个开了天眼的人呢、啊、他认为就是圣人，就是真东西了。当然他不会这么基本常识不会这么低啊，因为开天眼的人太多，但是他觉得那个人那个境界看天眼，开天眼也分很多层次啊，他如果那个天眼开得比较深他就佩服了。哎，所以呢他有一个常识，就是我们的肉眼是有毛病的，哎，看不到真实，圣人才能看到真实。所以是这个例子一举啊，举到这儿就说你的眼睛是有毛病的，他都承认。我们现在这个众生根性不行了，开天眼的也少了，所以现在你那个说开天眼好多人都不信，那个80年代气功热就为这个开天眼，好家伙，吵得一塌糊涂。一开始是四川唐禹一个小学生耳朵认字儿，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普通的这个功能，是吧？结果后来发现之后呢，人们就那个时候还可以，那个大家就开始这个就找，一找好多小孩子都能认，因为平常大家不提这个事儿吧，小孩子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功能。结果呢，一试验好多小孩子有这个功能，而且还怎么着呢？有些那个气功师啊，给他让他们一打坐一带功一练，好多小孩就是原来那个耳朵认不了，他认出来了，有耳朵，有嘎吱窝，有鼻子，有什么还有各种功能都出来了。当时还可以，什么几乎所有重点大学，北大、清华全有这个研究气功的那个科研组，而且有相当多的试验跟成果。结果后来呢，被几个顽固的这个老顽固，哎，但是呢他有什么呢，他有资格老 好，说这都是假的。结果这些人请他去亲眼看着人家做了特异功能的，他说什么呀？他说我不相信我的眼睛。要脸不要脸？你要说你不相信眼睛，你就干脆闭嘴，是不是啊？你连自己眼睛看到的你都不相信，你还有什么资格说话？你凭什么呀？我们现在人最就是可靠的一个就是眼见为实，是吧？就能说出这种，就是这叫什么话呢？这就是不讲理了就，哎，你既然你不相信你的眼睛，你就应该闭嘴，是吧？你这是一个，你是做人的一个基本要求。你连自己眼睛看见的都不相信，你还胡说八道，结果一打压，好，大陆谁也不敢弄了，谁后来又出一个法轮功什么弄的，这个底下人也分不清什么是法轮功，什么是佛教，好，跑到庙外边墙上法轮常转去，把那字儿也都给凿了，说不能有法轮，因为什么呀？哪有法轮功就要撤那个一把手。哎，这个弄得乱啊，结果呢一下打压下去。但是国外呢一直，台湾有一个大学的校长研究的非常深入，你到网上去一搜，好多实验，这都是基本常识，现在呢找例子也是多的是，那个大陆就那特异功能很好的也多的是，哎，所以这个现在这些人呢，哎，这个根性不行，福报不够啊。时间过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